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基督身体的构成与建造，第四篇，借着在生命里长大而建造基督的身体。二，读经，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中，二节下，彼得后书一章一至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五节九节，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下，三章六至七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十五至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下三十节。纲目第二大点，在彼得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第一重点，其基础。一，那灵的圣别。二，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所完成之救赎。三，基督的血洒，这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宝血。四，借着基督的复活而得的重生。五，神所分给的同样宝贵的信。六，那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的神圣能力。七，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以及神的性情。第二重点，其途径。一，借着喝化奶。二，借着享受基督的恩典和神全班的恩典。三重点，其进展。一，从婴孩长成为祭司体系。二，从信到美德，从美德到知识，从知识到节制，从节制到忍耐，从忍耐到敬虔，从敬虔到弟兄相爱，从弟兄相爱到神圣的爱。四重点，其结果。一，享受继续不断和日常的救恩。二，结果子。三，变化为活石，做建造神属灵之殿的材料，终极完成为祭司体系，借着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的主的美德，也就是借着传扬神的福音，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五重点，其完成。一，丰富充足地进入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二，得荣耀，有神永远的荣耀，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他们身体的得赎。第三大点，在保罗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第一重点，其基础。一，神的义。二，基督的救赎。三，神的称义。四，与神和好。五，重生的洗涤。六，圣灵的更新。七，神完全的救恩。八，神在基督里生命的拯救。九，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十，在基督的死复活升天里与他联合。十一，神洋溢的恩典。十二，使我们成为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十三，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十四，把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做成新造。十五，使信徒与主成为一灵。二重点，其途径。一，借着喝灵奶。二，借着吃灵食。三，借着喝那灵。四，借着得浇灌。五，借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六，借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安家在我们里面。七， 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在我们里面全备的供应。八，借着神的增长。九，借着出于元首基督的供应。第三终点，其进展。一，从属肉体的人到属魂的人，从属魂的人到属灵的人。二，从婴孩到成熟，长大成人。三，从尘土到植物，从植物到宝石。第四终点，其结果。一，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二，长大达到长成的人。三，长大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四，长大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借着被成全，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在爱里，第五终点，其终极的完成。一，在全被救赎的完成里，身体要改变形状。二，在新耶路撒冷的团体彰显里，我们要得着荣耀，有神的荣耀。祷告。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是说话的神，你从头一个时代就一直说话，说到这个时代。我们相信在这次聚会中，你要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光照，以及现实的、即时的、感动的话语。主耶稣啊，求你与我们站在一起，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与我们成为一灵，求你在我们的说话中说出你的话语，我们愿意与你成为一。我们多么感谢你，你已经做成并完成了一切，为要与我们成为一，使我们也与你成为一。事实上，我们真正与你是一。我们相信，就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仰望你的时候，你真正与我们是一。我们有把握，我们在这里与你是一，也彼此是一。感谢你，因你那得胜的血抵挡了仇敌。主啊，我们恨恶你的仇敌，我们在你面前控告他。主啊，求你羞辱他，荣耀你自己，祝福众圣徒。阿们。圣经中有三个主要的书信著者，第一个毫无疑问的是保罗，然后是约翰，然后是彼得。在上一篇和本篇中，我们是要来看在新约这三个主要著者的著作中，关于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件事儿。在上一篇，我们从约翰的著作中看过这件事。在本篇，我们要从彼得和保罗的著作中来看同样的事。约翰的著作是非常神圣奥秘的，但他所用的词句是非常简单的。在约翰的著作里，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了人，生活在这地上，至终这一位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甚至是我们的粮，是我们的水，也是我们的气，他是我们每天属灵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水，我们的气。每早晨我们必须花一些时间来享受他，如果我没有享受他，我就不能活他，我也不能讲说他。阿利路亚，我们得着了他，我们也能有份于他。当我们来看在彼得和保罗的著作中关于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时，我们需要清明的心思。我们看见约翰、彼得、保罗这三位大著者都摸到生命的长大这件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仅如此，他们摸生命的长大这件事，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在全宇宙中，神的建造只有一个，神的确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甚至他也做了一些修造， 但是它没有两个建造。我们可能这样想，由原初的天地所组成的旧造是一种建造，而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是另外一种建造。因此我们会以为神有两个建造，但是我们都得看见，神在新造里的建造乃是从旧造里做出来的。首先，神创造了旧造，在旧造里神所创造的末一项就是人。神先创造诸天和天使，然后神创造地和地上的万物，最终神所创造的最后一项乃是人。在人之后，神就不再造别的东西，他停了他创造的工。人是神创造的终极完成，因为神的用意并不是要得着星宿、高山或动物，神的目的乃是要得着有他形象、有他样式的人。人被造不是从人一类，乃是从神一类。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植物、动物是各从其类，最终神创造他末了的一项就是人。神造人不是从人一类，乃是从神一类。作为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并按照神的样式行动，所以我们人乃是属于神一类的。第二大点，在彼得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首先，我们要来看在彼得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神圣生命中的长大。虽然彼得是个渔夫，他所写的希腊文不是那么优雅，但是他的著作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庄重，一点都不轻浮。一，其基础。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是有基础的，这基础是揭示于彼得的著作中。一，纳灵的圣别。在彼得的著作中，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基础第一项乃是纳灵的圣别。圣别的意思就是把一样东西分别出来，使其成为圣别归给神。当一样东西圣别了，这样东西就分别归神，为着神的目的了，因此这样东西就成为圣了。我们是出生为亚当的后裔，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原来不是圣别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神的圣灵来圣别我们，把我们分别归给神，使我们成为圣别，这是纳灵之圣别的第一步。二，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所完成之救赎。纳灵的圣别就是搜寻的灵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那是根据基督借着在木头上代替的死所完成的救赎。在那代替的死里，那义者基督为我们这些不义者的罪死了，这是我们信徒得着神永远生命并向义活着的基础。三，基督的血洒。这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宝血，根据基督流血的救赎，在纳灵的圣别之后，基督所洒的救赎之血就是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宝血，立即就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的血洒指明救赎。有人或许认为圣灵的圣别不应当在基督的救赎之前。在路加十五章，主耶稣说了三个比喻，与神拯救罪人之事上的神圣三一相符合。第一个比喻说到一个人寻找迷羊，第二个比喻说到一个妇人寻找他失去的钱币，第三个比喻说到一个父亲接纳他的浪子。在这三个比喻里，父亲表征神圣三一里神圣的父，那人表征救主基督，妇人表征圣灵。妇人寻找失去钱币的工作就是纳灵的圣别，这是在我们悔改之前发生的， 引领我们相信基督，使我们能有份于基督的学撒。如果没有那灵的圣别，路加十五章的浪子就不会醒悟过来，看见他可怜的光景，而定义起来回到富家。在他回家之前，那灵如同寻找的妇人，已经做了寻找的工作。浪子回家之后，父亲就叫仆人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这是称义的表号，还是救赎。因此这个儿子在那时就得着了救赎、称许和悦纳。按照路加十五章来看，那是在那灵如同寻找的妇人找到如同失落之钱币的浪子之后发生的，所以救赎还未应用在回来的浪子身上，圣灵就先做了一些事，将罪人圣别、分别，并使他悔改。圣灵的圣别不是一次永成的，按照新约来看，圣灵的圣别有三步。头一步是在罪人悔改之前，激起罪人悔改，将罪人分别并圣别出来，且将他带到基督那里，这就是彼前一章二节和路加十五章所说的圣别。然后在罪人悔改接受基督之后，在那个时刻，这个罪人就得着了基督的救赎，同时这个罪人得重生，并且经历了圣灵之圣别的第二步。这一步主要的是地位上的圣别。再后，在基督徒生活中，这样一个得救的罪人还要在性质上得着圣别，这是圣灵之圣别的第三步。照着彼得的著作中所陈明的，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第一个基础就是那灵的圣别。圣灵既已圣别了我们，我们就都有这基础，我们也都能在这基础上有生命的长大。因为我们都已经得了圣灵的圣别，所以我们乐意放弃这世界的享乐，并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使我们能更多得着基督。那灵的圣别将我们引到基督的血洒，这是指救赎，结果带进生命。这样借着基督流血而成的救赎，已应用到我们身上，做我们的享受。我们都必须认识并完全有把握，知道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所洒。因为我们已被基督的宝血所洒，所以我们得了救赎，我们都是基督的血所洒过的人，这是多么的好。首先我们被圣灵圣别，然后我们被耶稣的血所洒，所以神能称义我们、接纳我们并悦纳我们，因为我们蒙了救赎，我们也得了血洒，如今在我们和神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一切的问题都在血的遮盖之下，这是我们在神圣生命中长大有力的基础。四，借着基督的复活而得的重生。在彼得的著作中，作为信徒在生命中长大之基础的下一项，乃是借着基督的复活而得的重生。基督不仅为救赎我们而流出他的血，他还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是借着基督的复活而得重生。这样说似乎很奇怪，照着我们的看法，我们乃是在出生以后的某一个时候重生的。但是彼前一章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班神的选民是一起重生的，不是一个一个重生的。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历世纪以来千千万万相信基督的人都一起团体的得了重生。圣经告诉我们，当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也在他里面死了。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并且在他里面复活了。在那复活里，我们都在基督里得了重生。然而当我们说在2000年前我们还未出生就已经借着基督的复活得了重生， 这样说似乎仍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怎能在出生以前就得了重生？我们怎能在第一次出生前就再次出生？就是第二次出生，对我们小小的头脑而言，这是不合逻辑的。但对神伟大的头脑而言，这是很合逻辑的。因为在神没有时间的因素，神只看事实，神不在乎时间，对他来说时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乃是你得了重生的事实。我们为那灵所圣别，蒙血所洒，并借着基督的复活得了重生，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在生命中长大很强的基础。五，神所分给同样宝贵的信。在彼得的著作中，构成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之基础的另一项，乃是神所分给同样宝贵的信。我们基督徒是很特别的人，是在我们的信上特别的人。我们的信乃是一个奥秘。人们通常说，若是我看不见，我就不能相信。但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耶稣，我们却信他。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他，我们却有充分的把握说耶稣是真的。在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是神又是人。我们知道这样一位是真的，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借着信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彼后一章一节说，我们的信是神所分给我们的，这是神所分给我们的份。我们自己不能产生信，但神把信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份。在彼后一章一节里，分得同样宝贵之信这样的说法指明，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个信，这个信是分给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做他们的份。在旧约里，迦南地是唯一的美地，是神分给他的子民以色列做他们的产业。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并得着美地为业之后，神就把那一块美地分成许多份，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每一家族。照样在宇宙中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叫做信，神把这唯一的信分给每一个他所节选的人。因此我们都有这同样的唯一之信，我们都分得这一个信的一份。我们不是从别人得着这信，这信乃是神所分给我们的。神分给我们这信的方式是奥秘中的奥秘。我们相信的那时刻并不是我们在相信，乃是神把那唯一之信的一份分到我们里面。那唯一之信的名字乃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得着并以相信基督的那信就是基督自己。当我们听见福音并悔改时，我们就珍赏主耶稣。在那时刻，这位隐藏的耶稣、奥秘的耶稣就秘密地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对他的信。我们越说耶稣，我们就越信他，他对我们也越是可爱。我们的耶稣是多么甜美宝贵，在这宇宙中只有一位耶稣，对我们乃是信。所以我们的信是唯一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做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能在他里面长大。六，那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的神圣能力。作为我们在生命中长大之基础的另一项，就是那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的神圣能力。神圣的能力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得圣别，我们也渴慕向神，就是渴慕敬虔。因为一切关于这些的事儿都已经种到我们里面了。耶稣是撒种者，已经把他自己作为圣别敬虔的种子撒到我们里面。 对于这一些事的愿望、渴望都包含在那一粒的种子里面。小小的花种种到地里，渐渐长大的时候，就生出许多不同颜色的花，照样圣别敬虔以及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一切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不寻求圣别和敬虔，我们就觉得不快乐，但是只要我们寻求圣别敬虔，我们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基础。七，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以及神的性情。在彼得的著作中，作为我们在生命中长大之基础的末了一项，那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以及神的性情。在新约里有成百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马太28:20有一个这样的应许：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另一个大应许是在临后12:9，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新约里有许多类似这些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除了这些应许之外，我们也有份于神的神圣性情。按照彼后1:4所说，我们乃是借着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而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性情这件事非常重要，母鸡生蛋是照着他们的性情，苹果树和各样的果树结果子也是凭着并照着他们的性情。这意思是说，我们若有一种特别的性情，我们就能凭着并照着那种性情做事。我们若没有某种性情，我们就不能照着那种性情做事。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有神的性情，这是何等的美妙。我们不只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有他的性情。我们喜欢圣别敬虔和属灵，因为这些事都是照着我们所有份的神的性情。因着我们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做神的事是很自然的，因为神的事乃是照着我们神圣的性情。第二重点，其途径。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途径也启示在彼得的著作中。一，借着喝话奶。在彼得的著作中启示，信徒乃是借着喝话奶而在生命中长大。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瓶奶，使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的奶是在圣言里。二，借着享受基督的恩典和神全般的恩典。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也是借着享受基督的恩典和神全般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就是基督自己借着他的救赎分授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神全般的恩典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一切方面做了我们的生命供应。神有许多方面，神的每一方面都是我们的恩典。每当我们接触神，呼求他，吃他，喝他，吸入他，我们就得着恩典。我们信徒在生命中长大的途径就是喝话中的灵奶，吸入基督做恩典，并接受神圣三一里的神做我们全般的恩典。第三重点，其进展。彼得的著作也向我们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是有其进展的。当我们长大时，我们就在进展中。一，从婴孩长成为祭司体系。我们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进展，乃是从婴孩长成为祭司体系。我们必须从受乳养的婴孩继续长大，长成为侍奉的祭司体系。每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就是尽祭司的功用。借着祷告，我们能从婴孩长成为祭司的体系。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进展。二，从信到美德，从美德到知识， 从知识到节制，从节制到忍耐，从忍耐到敬虔，从敬虔到弟兄相爱，从弟兄相爱到神圣的爱。按照彼后一章五至七节所说，信徒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进展，乃是从神所分给的信到神的神圣之爱，期间经过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和弟兄相爱这六个步骤。美德就是我们基督徒甜美的品行，爱是一种美德，仁慈和谦卑都是美德。我们基督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而有的美德，乃是神神圣属性的属灵彰显。首先，我们有神所分给的信作为基础，然后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而从信进展到美德，我们必须从美德再进展到知识。我们必须认识圣经，并且照着圣经认识神。我们必须认识旧约里的神，也认识新约里的神。我们必须认识在四福音里的神，在保罗十四封书信里的神，以及在新约其他各卷书里的神。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读圣经，以正确完满地得着神圣的知识。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必须从知识进展到节制。愚昧的人在凡事上都是自由的。如果你是满了神圣知识的人，对于神圣的真理很有认识，你就知道怎样约束自己，怎样节制自己。有些圣徒不知道如何约束话语，凡没有正确属灵知识的，行事可能非常愚昧。他们就像一部没有刹车的卡车。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从知识进展到节制自己，约束自己。然后我们必须从节制进展到忍耐。节制是对付自己，忍耐是容忍别人与环境。这两项应当是那些看见基督是神永远经纶之中心与普及，而追求基督、长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之人身上馨香的美德。这样，他们就会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进展和敬虔，也就是像神的地步，彰显神在基督里一切的属性，做他们的美德。我们都必须这样的进展到下一步，就是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有温暖情爱的弟兄相爱。我们的敬虔必须有这样弟兄相爱的供应。从这弟兄相爱，我们还必须进展，一直达到顶点，就是神圣的爱，也就是神自己。在这进展中的每一项，都是我们活基督而彰显出来的基督。这进展的基础根基，乃是神所分给的信；这进展的顶石，乃是神的神圣之爱。四重点，其结果。在彼得的著作中，信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也有其结果。一，享受继续不断和日常的救恩。在彼得的著作中，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第一个结果，乃是享受继续不断和日常的救恩。我们必须喝化奶，使我们能长大，以致得救。这不是免于沉沦、脱去火湖的得救，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得救，要胜过我们的脾气，特别在与配偶的关系上，我们就需要得救。作为一个丈夫或妻子，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救恩。我们若没有多方经历救恩，就不能做正确的基督徒丈夫或妻子。每一个丈夫对妻子都是一个麻烦，每一个丈夫都是很特别的人，有特别的脾气。妻子多么需要救恩，在对待丈夫的事上，每个妻子都必须学习依靠神的救恩，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都需要救恩。二，结果子。在生命里长大的另一个结果，乃是结果子。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就会结果子。 三，变化为活石，做建造神属灵之殿的材料，终极完成为祭司体系，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在彼得前书里，彼得向我们揭示主是活石，我们借着接触他也成为活石。我们受造在性情上原是泥土，但借着在基督里长大，我们成为石头，在我们的性情上有了新陈代谢的变化。这些石头适合做建造神属灵之殿的材料，这殿终极完成为新约福音祭祀的体系，为着我们在传福音上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传福音就是甘甜的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的主甜美的美德。这种的传福音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而变化的结果，应当由一般信徒所传，他们建造成为祭司的体系，作为祭司的集合体，以扩展主的家音，作为对世上罪人的团体见证，甘甜而愉悦地宣扬主那些甘甜的美德，就如爱、慈爱、恩典、光、赦免、救赎、救恩等等。这种得胜有活力团体的吹号，宣扬从诸天而来的好消息，必定是胜利成功的，这是我们的活力牌所该达到的目标。第五终点，其完成。彼得也告诉我们，信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也是有其完成的。一，丰富充足地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信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完成于他们丰富充足地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国先是千年国，然后是永远的国。至终我们都要进入基督的国，但有些人是丰富充足的进去，有些人是贫穷缺乏的进去。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使我们得以丰富充足地进入基督的国。二，得荣耀，有神永远的荣耀，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他们身体的得赎。信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也完成于他们的得荣耀，有神永远的荣耀，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他们身体的得赎。我们的灵已经得了重生，我们的魂如今正在变化，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也就是得赎进入神的荣耀里，那就是我们在来世里的得荣。这一切都在于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所以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不仅是为着建造神的殿，也是为着我们在国度里和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享受，直到永远。第三大点，在保罗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关于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保罗的著作中有更多的揭示。第一终点，其基础。关于我们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基础，新约三位主要著者的著作中，以保罗的著作最完全、最有力。一，神的义。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根据神的义，为着神在基督里全备的救恩。因此，神的义成为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第一个基础。他们基于神的义，有份于基督的救恩。二，基督的救赎。基督完全的救赎是完全照着神公义的要求，并已履行了那些要求，使神完全的满足。因此，这成了基督所救赎的人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最稳固的基础。三，神的称义。根据基督完全而完备的救赎，神已经称义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并使他们与他和好。这些也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稳固基础。 四，与神和好。神根据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所称义的人，神又使他们与他自己和好。五，重生的洗涤。神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之后，就重生我们，从我们身上洗去旧造。这一项和下一项都是我们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重要基础。六，圣灵的更新。神重生我们的同时，也借着他的圣灵所给我们新生的起头而更新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新造里有新的开始。七，神完全的救恩。罗马一章十六节所提神的救恩，包含神完全救恩里一切不同的方面。神这完全的救恩对信徒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是很基本的。八，神在基督生命里的拯救。神完整完全的救恩包含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上，特别是在使我们得重生、变化、磨成并使我们得荣耀的事上，使我们借着基督的生命得救。这是我们在神圣生命，就是在基督自己里长大的重要基础。九，把我们摆在基督。在神完整完全的救恩里，包罗万有的一项乃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他有生机的连结，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公义、圣别、救赎和一切正面的事物。这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包罗万有的基础。十，在基督的死、复活、升天里与他联合。我们在基督的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里与他联合，使他所经历的成了我们的历史。这也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重要基础。十一，神洋溢的恩典。除了以上一切项目之外，保罗在他的著作中也向我们保证，神洋溢增多的恩典，也就是基督的恩典，足以应付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切的需要，并引导我们在基督里，在生命中作王。我们需要这样洋溢的恩典，做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基础。十二，使我们成为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圣三一的祝福分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重要基础。十三，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基督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创造成一个新人，并使他自己成为这新人的一切肢体。这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基础，与使我们成为召会同样重大。十四，把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做成新造。基督从旧造里把他一切的信徒做成新造，这也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重要基础。十五，使信徒与主成为一灵。神完整完全的救恩使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与他成为一灵，这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之基础的顶点。第二重点，其途径。关于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途径，保罗著作中所启示的比彼得著作中所启示的更详细。按照保罗的著作，信徒在生命中长大乃是借着喝灵奶，借着吃灵食，借着喝那灵，借着得浇灌，并借着神在他们里面的运行。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也是借着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并安家在他们里面。基督不仅在我们里面活着，他也在我们里面安家，他要在我们里面定居下来。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在他们里面全备的供应。耶稣基督之灵在凡事上都有丰富的全备的供应。信徒在生命里长大 也是借着神的增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神也在我们里面增长。神自己既是完整完全的。我们或许觉得稀奇，为什么神还需要增长？不错，神自己是完整的完全的，但他在我们里面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在我们大多数人里面，神太少了。你里面的神有多少？只有神知道答案。总之，我们都必须让神在我们里面长大。最后，在保罗的著作中，信徒在生命里长大，乃是借着出于元首基督的供应。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当我们这些肢体长大的时候，元首基督就在供应我们。我们从元首基督接受的供应，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我们天天都需要吃得够，吃得对，吃得合适，好从元首基督接受供应。我们都需要实行吃、喝、呼吸这三件事。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休息。我们要健康，就需要五件事：吃、喝、呼吸、休息和运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做这五件事，我们就在属灵上是健康的，并且必定在生命中长大。第三终点，其进展。在保罗的著作中，我们也看见信徒在生命里的长大。一，从属肉体的人到属魂的人，从属魂的人到属灵的人。在生命长大中，我们这些信徒是从属肉体的人进展到属魂的人，从属魂的人进展到属灵的人。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属肉体的人，是属魂的人，还是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是行为受肉体性情的影响，有份于肉体之特征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生气发脾气。属魂的人是很天然的人，他让自己的魂控制他全人，他也凭自己的魂活着，忽视灵，不用灵，甚至行事如同没有灵的。这样的人也许不容易生气，但是头脑里满了思想和理由。属魂的人没有能力领受神的灵的使，属灵的人是否认魂、不凭魂活着的人，他只让他的灵，就是他那被神占有并加力的重生之灵，管制他的全人。属灵的人乃是凭这样的灵活着，照着这灵行动并行事。如果你很容易发脾气，你就是属肉体的人。如果你总是在心思里讲理由，在情感里发怨言，你就是属魂的人。如果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你只是呼求主的名留在灵里，并且凡事照着灵而行，你就是属灵的人。我们不要与配偶、与教会中的圣徒、与长老们讲理由发怨言，我们只应当一直活在灵里，呼喊哦主啊，这样我们就是属灵的人。我们不要以为呼喊哦主啊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不容易的。有时候你在肉体里，你想要说哦主啊，你可能连哦都说不出来。说哦主啊需要很大的力量。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到一个地步，无论什么事发生，我们的反应乃是呼喊哦主啊，而不发怨言，不抱怨，不争论。如果我们是这样属灵的人，我们就适合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否则，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人，或是属魂的人，我们就不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二，从婴孩到成熟，长大成人。按照保罗的著作，信徒在生命中长大，也从婴孩进展到成熟，就是长大成人。借着在生命中长大，我们这些信徒以基督为神圣生命的元素而成熟，以至于完全长大成人。三，从尘土到植物， 从植物到宝石。我们信徒在生命中长大，乃是从尘土进展到植物，从植物进展到宝石。人原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为使尘土变成植物，就需要有种子种到尘土里，然后尘土就与种子联合成为一棵植物。基督是生命的种子种到我们里面，我们是尘土，是土壤。当我们与基督合作，与他一同生长，就发出芽来，那个芽就是植物。然后按照林前三章，信徒作为植物都必须从植物变化为矿物，就是变化为宝石，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首先我们需要长大，第二我们需要变化。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的需要是长大。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是很重要的，至终我们的长大带进变化，就是新陈代谢的改变，有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魂，将基督和他的丰富带进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新的元素，并且使我们老旧天然的元素渐渐被排除。我们必须从尘土长成植物，从植物进一步长大而变化成宝石，为着神的建造。第四重点，其结果。在保罗的著作中，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结果也丰富地启示出来。一，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信徒在神圣生命中长大时，就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对姊妹们而言，梳头发和穿衣服可能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两个小难处。如果我们要一些姊妹有十分钟的晨兴，他们可能说没有时间，但他们却有20分钟在镜子前梳头发。这就是说，这些姊妹们可能在许多事上都长到基督里面，但是在梳头发这件事上没有长到基督里面。购物可能是姊妹们日常生活中另一件需要长到基督里的事。许多姊妹看报不是看重要的新闻，乃是找百货公司减价的广告。如果姊妹们能在购物的事上得胜，她们就能在基督里长大。二，长大达到长成的人。当我们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也长大达到长成的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我们不该一直做婴孩或只做青年人，我们必须长大达到长成的人，这是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的结果。三，长大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信徒也长大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里基督的丰满是指基督的彰显，而基督的彰显就是基督的身体。正如人的身体一样，基督的身体有个身材，而这身材有个度量，我们都需要长到基督身体之身材正确的度量。事实上，那就是基督的身材。四，长大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当我们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也长大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完全是在于我们的长大。如果我们不长大，就不能有建造。如果我们都长大，就会有很多的建造。借着被成全，我们长大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借着被成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小牌的聚会，就是要实行众圣徒，就是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之间彼此的成全。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将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我们长大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也是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联络一词还是相配相连的思想，结合一词还是交织的思想。 在身体里，我们不仅联络在一起，也结合在一起，借着各节丰富的供应，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身体就得以建造起来。节乃是身体上特别有恩赐的肢体，就如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每一部分乃是身体的众肢体，借着这两种肢体，全身就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为着建造。在爱里，基督的身体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爱，成了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并爱他身体上同作肢体的人。我们必须与神圣的爱彼此相爱，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五终点，其终极的完成。保罗的著作与约翰和彼得的著作一样，也启示信徒在生命中长大的终极完成。一，在全备救赎的完成里，身体要改变形状。我们在生命里长大，要终极完成于在全备救赎的完成里，身体的改变形状。我们借着重生，已经在灵里得了救赎，如今借着长大和变化，正在魂里得救赎。至终，我们还要借着得荣而在身体上得救赎。因此，我们身体的得赎就是全备救赎的完成。二，在新耶路撒冷的团体彰显里得着荣耀，有神的荣耀。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终极完成的时候，信徒要在新耶路撒冷的团体彰显里得着荣耀，有神的荣耀。新耶路撒冷是在神圣经纶中末了终极的表号，也是神所救赎之人末了终极的目标。新耶路撒冷这个在神圣经纶中最大的表号，表征所有蒙神救赎、称义、重生、圣别、变化并得荣的人。新耶路撒冷的每一面都需要我们的长大和变化，所以靠他的怜悯和恩典，我鼓励你们要尽你们所能的在基督里长大，并且要在他的生命中靠着那灵被变化，这样他今天就有路来建造他的身体，终极完成于要来的新耶路撒冷。